大德兰、十字若望、包思和不知之云的作者都成了我宝贵的阐释者和向导，但行程还是我自己的，当然也是我许多主内朋友的。我本打算对祈祷的奥义讲得更客观一些，但是至少由我的经验来说，祈祷似乎是一个真正的奥义。马萨尔也认为，我们无法对祈祷加以客观的描述，因为它完全是个别性的，并且涉及整个的自我，因此我也只能以自己的主观方式来描述了。这种着重亲身体验的方法尚有一个益处，就是使我更了解以上各位大师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们对天主的经验自有其普遍性，大师们仅凭此普遍性经验，才可以对各种年龄、各种文化的天主教朋友说出意味深长的话。而他们的经验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也正因为在他们大家身上工作的是同一位天主。但是，要把这种普遍的经验实现和表达出来，却必须透过他们每人独特和各自的方法。而当我们每人对他们回应的时候，又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因此，大德兰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祈祷生活的母亲。她的高雅、淳朴，她深入浅出的讲解深邃真理的才能，这一切都把我吸引到她的怀里。当然，她本人也经常承认，她的文章有时太冗长，太散漫了一些，但是一个像他这样热爱天主的人，在对天主谈话或在谈起天主时，总是免不了有点情不自禁的。以上的缺点反而惹人喜爱。对照之下，十字若望的著作却是找严谨周密的。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当时士林学派的第一流神学家。他对天主的热诚完全同大德兰一样强烈，但表达时却更抒情、更奔放。他没有大德兰的轻快格调和自我解嘲的情趣，但他能使我们对自己的处境以及我们与天主相处的境况有清楚和朴实的认识。他是一位指导人灵的大师。在我所遇到的导师中，他最具有洞察和分辨的能力，他描写说明了天主如何在人的祈祷生活中工作，并写出一些重要的篇章。在我看来，这些文章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他的神学讲解和圣经诠释为我的益处并不大，但是像《心灵的黑夜》第一篇第八至第十章对我而言，可说是谈论祈祷的文字中最重要的、最特殊的篇章了。其价值之高，无论在他写作的时代还是在今日，都是无出其右的。对怯懦者来说，十字若望是一块难以消化的肉；对新教友来说，它易于引起误解。但是，一旦灵魂成熟了，对它发生了兴趣，若再去尝其他的食物，就会感到淡而无味了。然而，尚有几位当代的作家，他们也堪当加入十字若望行列。一位是多默牟敦，另一位是安道伯罗姆。而对我最有帮助的是耶稣会梁纳德·包斯的《信者的祈祷》。这本书简直就是十字若望《心灵的黑夜》的现代版。这一现代化的特点正是该书杰出价值之所在。此外，包斯神父还给入门后的祈祷者带来一种与众不同而非常有价值的展望。他与十字若望和大德兰的不同之处是，他的主要作品是为那些积极度传教生活的人而写的。包斯神父在书中清楚地阐述，十字若望和大德兰所描写的一切，并非只是为那些退隐的静观者而已。他对时刻祈祷、 有其独到的见解，对信德祈祷，这是褒斯神父对黑夜的称呼。对信德祈祷的使徒性目标也做了精辟的讨论，这一切都碰触到当代信友的内心。同时他也像大德兰和十字若望一样，凡是在书中所描述的，他都实实在在地活出来。除了以上三位作者做了我提到行程中的伙伴以外，在最近的几年中，我还发现了《不知之云》这一本书。这不是一本大书，却发人深省。《不知之云》的作者一名，只知道是14世纪的一位英国人，可能是会士，但肯定是一位神修导师。该书对我的重要价值是他和十字若望和大德兰一样，描述的是对上主的经验，但作者的经验却有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森林镜中反映出来。此书形成于英国文化中，与十字若望和大德兰的西班牙背景完全不同。云的著作风格是不加渲染，简朴务实，令人爱不释手。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具有沃德豪斯的精神。十字若望始终是我向上的道路中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导师，而褒斯神父又提供我现代化和复传的方向。云和大德兰给我的是轻松的笔调和一般常识，这正好作为调味必用的食盐，用了它将使十字若望那难以消化的肉品变得更加可口。这种调和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是很主观很个人化的。然而天主既然透过这些伟大的祈祷家让我对他有独到的体验，也让我体验到他在我的祈祷中所做的一切，所以我想，如果把自己对这些祈祷大师们的回应观感记录成册，对读者们或许有所裨益。对以上这几位祈祷大师，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和我有完全相同的回应，我希望最好不要有人这样。我之所以要把自己的经验同你们分享，也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发掘自己的看法，去找到那些对你们自己有价值的事物，去从祈祷大师们的教导中得到自己的结论。任何优良的导师，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们做到这一点。十字若望也曾对我们这样强调过。另一方面，学生们的综合结论和导师们的也应有所不同，因为在其中除了导师们的教导以外，还该包括自己独特的经验。读者们，如果本书能引导你们把自己入门后的祈祷经验综合起来，它的目标也就算达到了。当然，除了本书所提及的几位以外，尚有许多其他的祈祷大师。如果一本书是以调查神修派别为目的的话，当然本书是有所缺失的。但是本书的目标不在此，而是在于使每人体会到天主如何吸引他去爱他。从本书所援引的各神修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同一位天主在进行爱的工作，所以他的道路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各种不同文化、不同气质对此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一旦了解了这一点，那么我们首要的任务就不是广泛的阅读有关祈祷的材料，而是更深入的活出祈祷生活。的确，我应该冒着使我的书销不出去的危险而说，不必阅读了，开始生活吧。师父太多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延缓我们的成长。十字若望说，有关灵魂的事，为了安全起见，你最好不要依恋和向往任何事物。如果找到适当的向导，那你就要对他有真正和完全的信赖和希望。若不这样，那也就不要有任何向导，只要找到一位适合你的向导就足够了。 其他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当十字若邦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指的是神诗，那时书籍比较少，识字的人也不多。在目前这个充满各式各样的神修书籍和文章的时代，圣人上述的意见同样适用。看得太多太杂乱，犹如神诗太多一样，对神修的成长既多余又有害。丰富的神修著作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他们只是提供我们选择的可能性。我们还是应该聪明的去选择那些能帮助我们认识天主的书籍。在祈祷生活的初期，多涉猎品尝当然不错，但一旦发现了一些对我们有营养品的作品，就应该牺牲广泛的阅读而在深处体会。否则我们的神修生活会消化不良，甚至会因营养不良而死亡。有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就是我们往往在教训别人的时候所学到的东西比在学习的时候更多。这是因为教师在传授知识和概念的时候，必须对所探讨的问题做进一步和深一层的认识。在写《向主开放》和《井窟之石》这两本书时，我有幸体验到此。就在我试图向别人解释上主如何在祈祷者身上工作的时候，我更清楚也更深刻地了解上主的工作方式。我发现任何坚实的内修生活都包括三个成长阶段，这三阶段在时间和强度上是不同的，而且这些阶段在每人具体的经验中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而慈爱的上主就在每人独特的性格中与我们相遇。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祈祷中遇到同一个天主。天主的本性是不变的、中性的和真实的。由于它本身的一致性，我们才有可能导出人灵成长的共同模式。因此，尽管我们与天主的相遇是单独的，但神修指导和神修大师们的著作还是有其意义的。